人类的大脑，头顶的天空，脚下的大地。王威义的话就像是一粒小石子投在了水面上，让原本平静的新湖荡起了涟漪。冷寒铁等人突然开始理解科学家们为何可以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观看一成不变的太空，可以终日埋首在实验室做着枯燥的实验，可以不辞辛苦常年奔波在野外敲敲打打的小石子。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使命啊，都有一个追求，希冀着可以揭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终极面纱，让人类可以得窥世界的本真与奥秘。这份情怀就像是洞房中的新郎渴望揭起新娘的红盖头一般，激动悸动不一而足。王威义的身体似乎变得极度虚弱，说完这些话之后，他便体力不支地坐在地上大口喘气，仿佛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一般。冷寒铁的心渐渐地冷却下来，疑惑就像是一只小蚊子在头顶上不停地盘旋飞绕。王教授的虚弱是受水晶头骨的攻击所致的吗？还是之前潜藏的毒气被引发了呢？自从在森林中了空气中的毒气之后，冷寒铁就感觉到身体起了微妙的变化，就像是身上的某个重要经脉被封住了似的。日常行动并无大碍，但一旦剧烈运动或者想要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的话，就会觉得气力不济，同时心口隐隐作痛。不过服用龙血结之后，这种胸闷无力感略微有所减缓，但并未消失。冷寒铁深知他们随时准备着卷土重来呀。眼见着王威义如此疲累，冷寒铁便下令众人原地休息片刻之后再继续行进。王威义始终无法提起精神，仿佛这条暗道就像是一只吸人精气的魔鬼，不停地将他体内的本源吸走，使他越来越虚弱。冷寒铁见状不禁有几分着急，于是令卜开桥、林从熙和刘开山轮流搀扶着王威义继续往前赶路。不过前面的暗道由于被大雨浸泡过一天，变得泥泞不堪，行走十分不便。冷寒铁算了一下时间，估计天黑之前都未必能够赶到榕树洞下，不禁有几分着急了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耐住性子缓缓推进。约莫走了一个小时，走在最前面的冷寒铁突然注意到黄泥中有个东西动了一下，不禁心跳了一下，摆手示意众人停止行动。他抬起了冲锋枪，对着黄泥打了一梭子。突然之间，只见黄泥中有个东西扬起，就像是受惊了的猫所竖起的尾巴，朝着冷寒铁沿面就直扑而来。冷寒铁吃了一惊，但手底反应却丝毫不慢，抬手又是一梭子，将袭击者打得寸寸断裂。裹在袭击者身上的黄泥已被击散，冷寒铁得以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地鸡花！”地鸡花的生命力真是顽强，在万伏高压的打击下仍然可以一息尚存，不过部分也是源于闪电可以顺着水流来延绵传输。 但随着距离的拉长，电力会逐渐衰减。袭击冷寒铁他们的地基花乃是处于暗道的最深端，是以受伤较轻，很快得以恢复。冷寒铁叫了一声快撤，随即扯了一下王维义，转身即往后跑。吃痛之后的地基花顿时暴起，当日里为减少闪电的冲击，他们尽量的将藤蔓收缩起来，让重重的触须护住身躯，就像是蚁群在遭遇了火灾之时会抱团成球沿着火路滚过去。如此的话，虽然会烧焦掉外层的蚂蚁，但是更多的蚂蚁可以逃生。同理，地基花的藤蔓收缩起来，虽然其触须及藤蔓的外层会被灼烧或者烧焦，但却可以保护地基花不致死亡啊。抱起的地基花瞬时可以伸长数米，就像是老鹰捕猎小鸡儿一般，迅疾地朝着冷寒铁等人的后背袭来。冷寒铁听闻耳后有风袭来，知是逃不过地基花的速度，当即转身扣动扳机，冲锋枪的枪口闪耀出橘红色的烈焰，就像是愤怒的火龙一般冲向了地基花，将其冲得七零八落。空气中顿时就弥漫起了一股子火硝味以及烧焦了的气味。地基花之所以能够承担起护卫皇家陵园的重责，一方面在于它的凶残猎食本性，另一方面在于它不会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退缩。尽管它被冲锋枪打得枝叶乱溅，部分藤蔓甚至直接被打断了，但依然前仆后继般地冲向敌人。冷寒铁无奈之下，只能让冲锋枪更猛烈地响了起来，震耳的枪弹声在仄窄的暗道里久久回旋着，几乎要撕裂人的耳膜啊，也震得岩壁共鸣不已，有沉石簌簌落下。落下的岩石砸落在地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就像是春日里走在前头的游伴兴高采烈地招呼着后来者快来快来。于是有更多的岩石砸落下来，眼见前后方都即将被掉落下来的岩石截断，而且岩石还在不停地掉落，这个可不比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能够砸出灵感来，它落在人的脑袋上，砸出的只可能是脑浆啊。冷寒铁心急如焚，眼见身后的岩壁坍塌得更加厉害，有的甚至传出了轰隆隆的声响，很显然是已经大断塌陷了。当下里不敢再有任何犹豫，对着王威义等人大喝：不行了，向前冲，干掉地基花，否则就要葬身这里了。然而要解决掉地基花的凶猛攻击又谈何容易啊。冷寒铁眼见石块越掉越多，真怕再一开枪就会让整条暗道坍塌下来成为他们的坟墓，于是只好放弃冲锋枪，反手拔出了军用匕首，朝地基花迎了上去。地基花虽然躲过了闪电的致命打击，但元气大伤，而且供他驱策的地宫珠生命力远没有地基花这般的强韧，因此基本上都被闪电杀死，这省掉了冷寒铁不少麻烦。然而冷寒铁深知啊，受伤的狼仍然是狼啊，不会变成羊的，因此心中不敢有丝毫大意。他飞快地从背囊中掏出了尼龙绳，将其打了个结，就像草原里的勇士套捕野马一般，对准了地基花抛去。 地鸡花虽然反应灵敏，但毕竟没有眼睛，看不到对手的举止，一下子就被尼龙绳套了个结实。冷寒铁扯紧了绳索，将其绑在了凸起的岩石上，让他挣脱不开，再招呼王威义等人快点经过，一边欺身而上，力贯手臂，均用匕首就插入了地基华藤蔓之中。他吐气开声，均用匕首如一草般，径自将数米长地基华藤蔓是一剖为二，更多的石头砸落下来。王威义刘开山补开桥，有钢盔保护，略微好一点。林从西被一颗碗口大小的石头砸中了脑袋，鲜血直流，疼得他哇哇乱叫。冷寒铁专注于对付地鸡花，身上也被岩石砸中了数下，所幸他皮厚肉糙，倒也无甚大碍。他眼见石头越落越多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招呼王威义等人速速往前赶路。然而刘开山等人刚跑了几步，突然大叫：
小心，还有地鸡花！
冷寒铁疾步冲上前去，手电筒照去，不觉倒吸了口冷气。只见十数条地鸡花藤蔓像是受了惊的眼镜蛇一般竖立起来，朝着刘开山等人就扑了过去。刘开山一抖袖子，却没有小刀从袖中飞出，他这才想起来之前他的飞刀匣被冷寒铁切断了，羞愧之下，他没有将飞刀匣重新续接上，而是丢进了背囊中，一时忘了取出了。眼见其中的一根地鸡花藤蔓已经迫近颜面，刘开山大喝了一声，腾空而起，双腿如闪电般的踢出，将逼近的地鸡花踢出了数米远。在双脚落地之时，他又一个旋身将地上的石块踢起，如箭矢一般飞向地基花，每一粒石头全都击中一根地基花藤蔓。石块虽然无法给地基花带来致命的打击，然而却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进攻速度。在地基花卷土重来时，冷寒铁已经赶至了刘开山等人面前，手腕一抖，藏于袖间的飞索飞出，如长了眼睛一般的缠上了一根根地基花的藤蔓，不多时就将所有的地基花藤蔓顶端全部缠绕在了一起，打成了一个结。地鸡花吃亏在于它的护卫地宫珠被闪电消灭殆尽，并且自身元气大伤，无论是反应的迅捷性亦或是力量，均不到原先的一半，是已能被冷寒铁轻易地捕获在一起。然而他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就擒呢，在拼力地甩动着藤蔓，想要从冷寒铁的飞索中逃脱出来。飞索虽然坚韧无比，不会被地基花所扯断，然而陷阱过细，在地基花的挣扎之下，他很快就深深地陷入地鸡花藤蔓之中，如同一把小刀切割着地鸡花的藤蔓。对于地鸡花来说，壮士断腕并非一件难事，他可以毫不足惜地舍弃掉被缚住的那一截藤蔓，来换取行动上的自由。冷寒铁虽然力沉身稳，然而却无法对抗得过十余条地鸡花的牵扯之力呀，被拽的身形晃动不已，他咬牙苦苦撑住，对刘开山等人喝道：
我断后，你们快通过。
刘开山等人深知一旦地鸡花挣脱了冷寒铁的飞索束缚，将难于再困住他，于是拉拽着王威义，也不顾没有手电筒照明，摸黑跌跌撞撞地往前冲。 然而没跑出去多远，他们突然听到一阵毛骨悚然的悉悉嗦嗦声，声音细碎而密集，自暗道的前方遥遥传来。刘开山等是面如土色，能够出现在这暗道中的几乎没有一个是善茬儿啊，而且对他们绝对不会是怀有善意的。这真是前有追兵，后有埋伏，刘开山等是叫苦不迭。耳听得密集的脚步声渐渐逼近，在没有手电筒照明看清对方真实面目的情况下，他们绝计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了，因为那说不定就意味着离鬼门关又近了一步。众人仿佛心有灵犀一般，没有一声招呼，一起扭头就跑。藏于黑暗中的危险远要比人所能看见的危险更加惊心呐、他们宁愿葬身的地基花的魔爪下，也不愿落入未知的虎口中啊。冷寒铁仍在与地基花死力缠斗中，见刘开山等人往回跑，顿知前方发生了变故，心中不由地升起了一股子焦虑之情。他朝着林从熙大叫，把那黄金匕首扔给我。林从熙这才想起来身上带着利器呢，慌忙拔出，朝着冷寒铁丢了过去。冷寒铁一手拽着地基花，一手拿着手电筒，实在腾不出手来接匕首，只好将手电筒抛给了刘开山，接着反手捞住了黄金匕首的把柄，一个箭步冲到了地基花前，一刀下去。那些坚韧如铁的地基花藤蔓齐齐断落，被截短了的地基花不知进退，依然张牙舞爪地朝着冷寒铁扑击过来。失去了手电筒照明的冷寒铁只能凭着风声来辨别地基花的进攻，并进行回攻。虽然黄金匕首锋利无比，只要碰上地基花藤蔓定然就会将其削去一截，但是黑暗中眼不能视物，仍然被其击中颜面等身体部位数次。不过离开了地公珠的毒液滋润，又在雨水中浸泡了一整日，地基花毒性大减，打在脸上也就像被人打了一记鞭子似的，火辣辣的疼，却不会致命。混斗中，地基花又被冷寒铁削去了大半的藤蔓，战斗力大减，几乎再无力发动攻击了，只能萎落于地，奄奄一息。冷寒铁来不及松口气儿，那些沙沙声已经迫在耳边了。凭着直觉，他猜知来者应该是一群数量惊人的小动物，他们可能是受他们所吸引而来，也可能是被某种危险所驱策，朝着暗道深处逃命来了。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些东西对于冷寒铁他们来说，只可能是祸，而不会是福啊。这一路上，冷寒铁他们吃了数次小动物群攻的苦头了，深知他们的厉害，又心系王威义的安危，不敢恋战，便朝着刘开山的方向跑去。没跑多远，却见刘开山等人站在一堵墙的面前，目瞪口呆，垂头丧气。暗道受先前的震动所影响，发生了坍塌，将他们的来路堵了个严严实实。古开桥哭丧着脸问冷寒铁，
怎么办？谁这么可恶，在这里修了道墙不让我们过呢？难道就是要将我们拿来给后面的那些魔鬼当点心吗？
古开桥的话虽然幼稚，然而却道出了他们的现状，若通不过这道墙，他们就只能沦为后边追杀者的口中食了。 冷寒铁的大脑飞快地转动着，却一时间想不到任何计策。无奈之下，他接过了刘开山手中的手电筒，朝着黑暗处照去，想看清来袭者的真面目。